好，谢谢。好，今天我们继续雅各书，然后我们会从第二章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还记得第一章我们讲什么吗？第一章记得吗？讲到渴慕之歌，渴慕之后呢，然后他们就面对了什么拦阻。第一讲到他们渴慕彼此的那一种的渴慕，你的渴慕那个男的那个爱那个吻亲吻，那但是他们有面对什么样的拦阻？拦阻是什么？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有什么样的拦阻会到来？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提过，期待你的期待那个男人的爱那样的一种亲吻、的那一种的热情，然后之后呢他们面对的拦阻，拦阻是什么？女的说什么还记得吗？她像击打的帐篷。为什么像击打的帐篷？因为我什么？我黑，我很黑呀，所以外表的话就成为她自我的那一种的觉得是一种的拦阻、拦阻的到来、但是无论怎么样，但是那个男的对她说什么？虽然你像击打的帐篷、但是你什么？虽然黑，但是你很可爱，看见吗？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外表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就谈到这边的时候，就提到说，不着重在于外表，而更重要是在一种的内心，对那样的一种欣赏。那接下来从第九章开始就有讲到他们那种欣赏。上个礼拜他们比喻做什么东西呢？比喻有什么？拿达的香膏发出那样的一种的香气，还有表达是什么？好像一袋的墨药、墨药就是比如说通常都是人埋葬的时候拿来高抹的、高抹的那一种呢，表示有一种的牺牲、还有凤仙花等等、还有像什么呢？鸽子的眼睛，用这样的一种的树木啦、香柏树啦等等啊、松树，这些都拿来做形容的、当时拿来做形容。然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也有讲到一个赞赏之歌，只是第二章来到的一个是比较更进入的一种里面呢，当解禁的时候呢就会比较露骨、露骨的意思是说就有人在解禁的时候呢就讲到很多，特别就谈到性爱方面这方面、更进一步了这一方面。但是我们从这样的里面来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经文里面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的东西，那一些东西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那到底雅各书教导我们什么？所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谈到一个赞赏之歌、今天我们只能够谈到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赞赏之歌里面呢还没谈的时候呢，那通常旧约的里面呢有几卷的书很重要，在以色列人他们特别的节期里面，那第一卷就是五旬节。五旬节为什么要读到这个路德记？当五旬节的时候，那五旬节他们是纪念什么东西？五旬的时候啊，初雨啦、秋雨啦等等来的时候，后来他们纪念这个节期的时候，来到五旬之后呢，他们读这个路德记。以路德为什么？他回去了之后呢，他在那样的一个波阿斯的稻田里面，所以就是收成的时候，这那时候，所以他们纪念这首的诗歌。就因为这种纪念的当中读路德记的时候呢，路德记里面是路德怎么遇见波阿斯，就在收大麦的日子的时候，所以他们一种的感恩的歌里面，犹太人就用这个路德记里面来纪念。那第二种是亚比叶第九日，他们读什么？哀歌，以色列人的哀歌，耶利米哀歌。为什么要读哀歌？那哀歌以及耶利米哀歌是写在他们圣城被毁之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没有圣殿的敬拜，只有会堂的敬拜，所以他们在那边呢，耶利米就写下耶利米哀歌。所以他们读哀歌的时候是纪念圣城已经被毁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没有再有那样的一个圣城，只有在外邦人当中巴比伦当中，他们只有圣殿的一种的敬拜，会堂的敬拜，所以他们读这个纪念这样的一个圣城被毁。祝棚节呢为什么要读传道书？有谁可以回答的？传道书讲什么？虚空的虚空。那为什么祝棚节要读传？那祝棚节是什么意思？纪念什么日子？ 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的里面，那为什么要读传道书？为什么不是读出埃及记？为什么要读传道书？有谁要试看看的？传道书讲什么？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无心事、哦、还有什么东西？但是日光之上呢是什么？却有新的事情要发生，对不对？所以世上的东西是虚空，但是日光之上呢、哦、就是有这样的心事，就是一种的等待，一种的盼望。所以祝棚节就告诉我们，不过是在地上只是什么暂时的，他们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这个家乡是什么呢？就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说，在地上就是虚空的虚空，但是日光之上呢却有心事，神赐福那样的一个日子要到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这样的一种暂时的当中，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的到来，也是当耶稣再来说我们身体被提被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一切的事情都将要过去。所以我们不过是暂时在地上，但是我们等候什么永久的家乡，就是日光之上。所以传道书就告诉我们，所以他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就分别的地上的跟天上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读这个。普尔节呢容易记得，为什么读以斯帖？以斯帖记，对不对？啊，哦，那么他们本来差一点哦，整个犹大民族都要被灭掉的时候，啊，神就很奇妙的透过以斯帖，他冒死去见去亚哈水鲁王，啊，之后呢，拯救了整个犹大人的一个命运，也是他们不会被灭族。普尔节就是纪念这个的日子哦，普尔节。然后呢，逾越节为什么是读雅歌？逾越节的时候，就是早上牧师有看那个图片对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吩咐他们以色列人说要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然后用上血涂在门框上，然后他们要烤羊肉吃，不可以煮，而要用烤的、哦、羊肉，然后他们要吃、哦、还有吃无酵饼。那纪念这个逾越节，神怎么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的日子？为什么要读雅歌？所以变成雅歌在里面不是在讲爱情而已，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卷。而且你看这些的节期里面呢，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逾越节，上帝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然后带领他们经过十个灾害，带领他们出离埃及，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牛奶跟蜜之地。那为什么要读雅歌？所以很重要的一卷经卷，所以变成雅歌书在里面是一种很重要的经卷，在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里面、哦、那虽然讲到男人跟女人的一个关系，但是却预表了神跟他子民对他子民的爱、哦、那一种的什么、哦、刺骨铭心的那一种的爱、哦、那样的一种的爱就表示这个。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月节的时候，读这个雅歌的时候，就看见上帝对他的百姓的那一种的、哦、永恒不改变的那一种的爱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以色列人记忆当中使用的这个经卷。好，今天我们来看，那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赞美之歌、哦、那互相赞美是一个很自然必要的一个因素、哦、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的赞美、哦、那么恋人彼此之间的赞美，还有夫妻之间的一种的赞美。那真正相爱呢，都要在对方身上看得值得敬佩的特质。上个礼拜讲了，不是你在看他的外表，有的人外表长得很好看，但是呢，就像箴言书上礼拜我们讲过形容的，虽然外表很看好看呢，但是你后来又觉得说他没有那一种的气质，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哦、金丸戴在猪鼻子上、哦、哇，很丑陋的、哦、如果虽然外表好看，但是没有那一种的气质呢、哦、是不值得敬佩、哦、的这种气质。所以他们所见的就用赞美来表达，所以彼此在对看的时候有那种的表达。所以看的时候呢，不是单看外表，很重要是你给我们看更是那种的内心，内心里面的那种的敬虔。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呢，这对爱人在许多方面都彼此的赞美，包括名字，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哦、他的名字，讲到跟男人的名字是那个女孩子所敬爱的，还有这个性格、哦、性格。所以呢， 这位男的就对女的说，你虽然像基达的帐篷那样的黑，但是呢你却很可爱。因为什么？他看他的性格，不看他的外表，还有身体组成的部分，比如眼睛等，表现出的一种的外在美和外在美。而赞美之歌所传述的是一个为难不同的信息，特别针对自认为平凡无奇的女子，提醒我们平凡有什么结果、所以虽然我们平凡、但是有什么结果。美丽不能局限于好看的脸蛋、性感的身材、美好的光亮的皮肤等等狭窄的，真爱可以打破这个定义。所以生命的奇妙就是说，爱是可以施行神迹，可以从平凡中怎么制造不平凡、所以记得吗？三岁给赵传的成名曲，我虽然丑但是我很可爱、不再看外表，但是在内心的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气质，所以这是彼此欣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在这样的二章开始的时候呢，第二章开始就讲他们的关系慢慢慢慢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忽然间这女孩子对自我的形象有一个挣扎。怎么样的挣扎？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一直是说这个男的就邀请到他到他的葡萄园的时候，忽然间他们不单是彼此可以亲吻，他们还拥抱。那在总的里面，上礼拜我就讲，当你开车开得很快的时候呢，其实也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超速了，很多危险的事情突然间来的时候你控制不了。所以就在这个里面呢，这女孩子就有自我的挣扎。那这女孩子加密苏密女孩子呢，她怎么样的去在这方面，她怎么做一些的自我的一个调整，她怎么做。在这恋爱关系也产生道德上的忧虑。为什么？他们彼此相爱，当在那种爱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的道德上的忧虑，这是在二章七节里面提到。所以当你读第二章 七节的时候，你就感觉说他们已经关系进到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他有些神智解经家就解到有关他们彼此之间有那种性爱关系，但是有或者没有。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这对恋人他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提到。所以呢，这个苏拉密女孩子应该或者不应该在亲密的关系毫无节制的发展，就好像开快车一样而没有 brake、okay, 没有开，一直在开快车的时候，或者顺其自然的进入那种性关系之中。那他们对这些的答案又再次的证明，这两个人是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一节一节经文来看、好，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可以用华文可以用英文来读来请。我是沙伦宾音乐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骄傲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我的良人在男人中，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他的果子香甜，合我口味。那这本雅各书里面一直很用很多很多花树啊什么一直来做形容的、这些形容。所以这时候呢，第一句话是开始呢就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加密苏拉密女孩子就对我自我的形容说什么呢？我不过是沙伦边上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什么意思？那么呢这个男的就对他说，我的骄傲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除了是百合花之中呢，更是荆棘里的百合花，又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的罪男子说呢，他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哇，用花用树来表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彼此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那这边就讲到二章一期里面讲他们的真情就流露了、他们怎么流露出他们的真情呢？那女孩子对我的评价，第一他说他只是很普通很平常。我是沙伦瓶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什么意思？那沙伦瓶人，沙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希伯伦山上呢，水流下来的时候呢，当水流的时候，它在那个低谷的当中、然后架在侍奉当中、生长出来这一种的水仙花、那有的人说这个花不是白色的，有点像潘红花一样是红色红色的、然后他是说我是谷中的一个百合花，用这样来形容。那什么意思呢？ 所以沙伦是加密山南山脉南边低矮的海岸边。加密山在哪里？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在什么？靠近西北的地方，靠近西北的地方，就是什么啊？耶稣到了那个加百农，加百农之后再上去一点的，就在比较靠西北、靠海岸线的地方。所以从那个加密山里面呢，就留下来，所以在那个低矮的海岸平原，就是这个沙伦波那个地方，百合花就在那里就时常的出现，所以他把自己比喻成很卑微常见的花，而且是什么？因为他是在低矮的地方，就比如说他很卑微的，在卑微的那一种产生出来的一个百合花，是很低微常见的花，所以他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很卑微常见的，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不过是平凡当中女子中的一位，他用自己这样来形容。为什么你这样喜欢我？他对他的男人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喜欢我？不过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而已，好像用这样的来形容，好像沙伦瓶里面的水仙花，或者沙伦谷中的百合，用这样来形容自己，所以在今天做什么呢？所以你虽然是平原很平凡，圣经里面耶稣有说，马太福音六章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装饰他们，小心的人啊，何况你们。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照顾也是怎么样，虽然我们也好像这些很平凡的花，谷中的百合花等等，甚至是田野的草，田野的草，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片的平原里面忽然长结着黄色黄色小小的草，特别你在国外寒冷的地方，你看到这些野花就长出来，有时候很漂亮，不过很平凡的这些，但是呢神也这样的装饰他们，神上也是给他们这样的一种的装饰，所以上帝也一样的来看顾我们。所以在这里呢，不是贫富还是什么，无论是怎样的普通平常，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一样的装饰我们。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但是在女子的当中，他的男人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特别的一种的赞赏，赞赏。所以他怎么赞赏呢？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荆棘是什么？荆棘是有刺的，荆棘是有刺的，甚至野地的荆棘甚至是有毒的。为什么他会形容说他的女孩子在身好像荆棘里面的百合花？就表示这个东西，通常有人种百合花的时候呢，没有人把百合花种在荆棘里面，记得吗？路加福音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的，飞鸟来就把它吃了，有撒在什么地方，荆棘里的就被这些荆棘长出来，就被它塞住。所以没有人种百合花呢是种在这个荆棘里面，但是他的那个男人对他怎么形容他的女孩子好像荆棘里的百合花是什么这样的意思，自言自语，这种很危险。找 Dr. Yo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虽然在一种很不平凡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你能够长出来的一种百合花，他觉得都觉得它很不平凡，他用这样的一种来形容。所以一颗百合花或者水仙花看起来很普通，如果他们跟荆棘比较起来，就显得什么很不平凡，看见吗？所以一撮荆棘，如果你放一个野花，一个百合花在荆棘的旁边，就显得百合花就显得特别的珍贵，显得花很特别的突出。他要形容就是这样，所以在良人的眼中，我们的价值不被轻看，反而被提升，这个女孩子反而被提升，称赞我们如百合花在荆棘中，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为世间的势力跟钱的迷惑所影响，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的话，我们能够开出秀丽芬芳的一个什么花朵。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就形容什么，我们要身上常带着基督耶稣的什么 馨香之气。虽然在这种的世俗的当中，但是我们能够发出基督的那一种的香气，就好像在经济当中呢，百合花在那里能够生长出来，很不平凡的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显出那种平凡，不平凡了，这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当拥有的。好，来到他讲到这个真爱的魅力，那爱人用什么眼睛来看他？刚才就讲了，女孩子不过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野地里面的一个百合花，水仙花算不得什么，但是男的对他说呢，你确实好像长在荆棘里面长出来的百合花，却显得很不平凡很珍贵。所以他用怎么的眼睛来看他？所以一个普通花很普通，如果跟荆棘比较起来就显得很不平凡。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所以他就讲到说，真爱是一个人能够接受到被爱的一个什么最佳的保证。所以在那个爱的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真爱。所以美丽会随时消失，但是真爱却可以永恒不朽。所以在爱人的眼中呢，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在谈恋爱的，你不是只是用一种暂时性的爱，怎么能够永恒不朽？你要持守着这样的一个爱。所以说不是用眼睛，单单用眼睛来看。所以呢，别人看这个女孩子不过很黝黑，别人看这个女孩子不过是很平凡，但是在那个男人的眼中看，她是虽然黑，但是她美，虽然好像百合花一样在野地里面的荆棘里面，但他说这个百合花却是很不平凡的百合花，在情人眼里，我们讲情人眼里出西施、哦、但是这个里面不是只是单看外表，男人看这个女孩子有一种很真正不同的一种的气质在里面、哦、所以这个里面就他们流露出一种真爱可以永恒不朽的。所以在八章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说，爱情的什么重水是不能熄灭的，洪流是不能淹没的。所以有人拿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要去换取这爱情呢，就必然会被藐视。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呢，如果你能够被能够接受到被爱，这个是一个最佳的保证。我们要的是一个真爱、哦、因为真正的爱呢，可以什么水不能够熄灭，洪流是不能够淹没的，所以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哦、我们需要这种的真爱、哦、这种的真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么爱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呼叫家、哦、这个 Peter Cliff 他就这样写，我很喜欢他的 quotation 的这一个，他说呢， If God is not a Trinity， 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体的上帝，那么上帝就不是爱， God is not love。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这个爱的里面呢，你需要有三个东西。第一，有一个 lover、哦哦 yeah, 哦、有一个爱人，还有一个被爱的 beloved、哦、还有呢这个关系，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三位体的上帝就是这样，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 他们一直是在三位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在永恒之中，上帝你已经爱我了、哦、已经爱。所以他们三位体的神是彼此相爱，就因为他们这种爱的一个三位体里面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呢，爱的延伸就产生了什么？上帝的创造。这爱的延伸当人犯罪之后呢，就产生了救赎，看见吗？所以在这个三位体里面，你不能够缺少没有这个爱。上帝爱我们，上也要求我们爱他，那彼此之间爱跟被爱之间呢，才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哦、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 quotation 告诉我们。所以呢，他说什么呢、哦、当他们问一个，他说古老的传说，有一个年轻的门徒问使徒约翰说，为什么你只谈上帝的爱？那使徒约翰写了几卷书，第一就是什么约翰福音，还有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书二书三书都一直在讲到什么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他一直在那边讲、哦、这个人呢，本来开始的时候呢，约翰耶稣称他是什么雷子，这个人讲话好像雷公打雷一样、哦、大声的、哦、这个人后来被耶稣的爱所感化，这个人呢却成了一个爱的使徒，他一直常讲到爱、哦、所以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当中他写的里面常讲到什么上帝的爱，就在那边、哦、一直在谈到。所以他就提到说，如果不谈上帝的爱，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就是因为爱才产生救赎。 所以因为爱的缘故，耶稣才什么，不单顾自己的事，他可以来为我们什么献上他自己。所以上帝的爱是有能力永不止息不改变，所以让我们可以信心每一天面对每一天，因为都是赐下的恩典。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重要。这种的爱呢，所以刚好就讲说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读雅各书，就是表示什么，上帝对他子民的爱是永远不更改，而上帝所流露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对他子民的爱。虽然以色列百姓在上帝眼中看为是什么枉梗的悖逆的，但是上帝却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虽然以色列人曾经几时常常的什么背弃，把上帝丢弃掉，但是上帝虽然给他们受了刑罚，但是呢最后上帝还是用慈神哀说把他们什么把他们牵引回来，那就写明上帝对他们那种的真爱的一种的流露。所以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读雅各书，就是这样的一个引，很重要的哦。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真爱的当中呢是什么样的，他说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处深渊的，别的受造主都不能叫我们以什么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就是爱，神本身就是爱，所以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不能够叫什么让我们跟神的爱可以隔绝，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这个呀。好，接下来呢他就在谈什么东西呢，好，那么女子对家人的评价他怎么讲，那么男的就形容他好像荆棘里面的百合花，那女孩子对男的说呢，他的男子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我喜欢坐在他的荫下，他的果子香甜合我口味，又什么意思。我很多形容的齁、哦、这边又提到什么，他说他喜欢坐在苹果的树下齁、哦、呀呀，我喜欢什么，他的果子很香甜又合我的口味。对这个女孩子她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她形容什么东西呢，她对她的真爱受到吸引。那她说自己很黝黑，当你在一个沙漠在一个好像巨大的帐篷被晒到这么黑看守那个葡萄园的时候呢，当你能够好像我们房间来到一个很热的天气的时候，忽然你能够坐在树下阴凉的地方，你就感觉到什么很凉快啊，就是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哦，他能够在树林里面呢的一棵苹果树下坐在那里呢，享受在树荫下的那一种的凉快，他就很喜欢他的树荫下他的凉快。还有呢，他的果子正合我味，那这是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什么，他很愿意受到他的爱人的亲吻、哦、为什么呢，因为说他的名字被吸引，还有他的果子香甜合我口味，就形容到他的男人对他的那一种爱，他所感受那一种的爱的那一种的香甜，所以呢爱人的亲吻、哦、适合我的口味等等，这些他用这方面来形容、哦、这些形容词来形容、哦、在这种的里面、哦、所以诗篇三十四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试试、哦、这个和本来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哦、所以上帝看顾我们好像什么母鸡保护小鸡羊，我们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在神翅膀的荫下、哦、因为投靠他的都是什么美善的、哦、这边诗人也告诉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神的滋味是何等的甜美、哦、何等的甜美呀、okay.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在神圣自然的本质里面，就看到他女孩子形容他是水仙花，他是百合花，形容难得呢它好像什么葡萄树，三种这种食物，水仙花百花苹果树，隐含着神圣的自然的一种的本质，很自然的一种生长本质，是上帝所赐给的。这里含有女子想象性爱之美的享受吗、哦、是否有含有这种的享受吗，那在这里就提到，所以当然对恋爱中的男女对性爱肉体的接是充满幻想期待的，但雅各书也提醒那种自然的性爱的神圣性是不容忽视或是随便的、哦、那就接下来的我们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会提到他们的那一种的关系的里面、哦、更进入到那一种的 只有当他们来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当他们婚姻的时候呢，享受那种的性爱里面，那我们也会谈到说性欲是上帝所赐给的吗？这些东西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些？那在自然者本质里面是上帝所给的，所以创世一章就告诉我们说那人独身不好，所以上帝要为他造了配偶来帮助他，不但是帮助他，那么生养众多也是从这样的一种的性关系的里面产生出来。所以上帝在本质的里面呢，在创造的时候呢，也是赐给这样神圣的，在这样的里面给人男跟女可以享受性爱之美的一种的享受在这里。不过在这种的享受里面必须需要有上帝所赐予上帝的一种的赐福，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所以圣经是什么？婚姻是神所看重的，然后床也不可以污秽，所以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这样的提醒，所以性爱这方面必须要是神圣的，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在互相赞美的一个欣赏的关键的里面，他就讲到这首诗歌有很美的诗歌，我们也看到一个美丽的图画。那不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这种赞美在念的时候才听得到，而且这种赞美的生命通常也不会超过什么追求的阶段。怎么讲？通常这种赞美只有在什么热恋当中的男女才会有欣赏彼此对他的赞美，对他的爱慕等等东西，在结婚之后呢，正好相反，反而可能是真的在每一位丈夫的眼中，每一朵野花都比家乡家花香，对不对？我不懂结婚的弟兄们呀，相同的对一位妻子来说，其他的男人都会是长甜美果实的苹果树，只有她丈夫素然无味的什么木头呀，这是结婚之后呢就有的呀所以这是在结婚之后。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讲说婚姻会淡然无味，但是对他们来讲，哇，好像男的好像苹果树香甜，女孩子好像经济里面的百合花。那为什么这种彼此的欣赏不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在这种的爱的里面，刚才讲到真爱的一种的流露，所以结了婚之后呢，我们渐渐把这些都淡忘了，所以你的看男人好像木头，那男人看的时候呢，在男人的眼中里面就看，哇，别的女孩子就是野花永远都比家花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怎么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样的教导？所以对这两个人的恋情里面，他给我们什么东西？所以赞美之歌为已婚的人打造一个什么理想？这理想对在配偶身上找到不可以赞美的特别，找不到可以赞美的特别的适用。他说在已婚的乏味生活当中，夫妻之间往往失落而且互相赞美的能力，以前使他们互相吸引的长处跟美丽往往会什么失掉这个魅力，然后呢夫妻之间就把它当作什么理所当然。那是今天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婚姻出问题，今天为什么甚至是信主的家庭为什么会有一方要提出离婚等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产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在这样的里面，在配偶夫之间已经失落的这种的什么互相赞赏的一种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透过雅各书也不但帮助我们在还没找到对象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在恋爱的弟兄姐妹，那甚至在结婚的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重新释回那一种以前互相在开始热恋当中彼此的那一种的赞赏的那一种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彼此什么继续互相的吸引，也是我们能够在真爱的当中我们能够永恒不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所赐福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所以互相赞美观察的关键是什么？必须提醒对方以前的长处跟美丽已经什么好像褪色了，以前很吸引人的，我就想了现在都是什么，以前是百合花，现在可能长变成黄花，等等这些东西，那女孩子以前身材很漂亮，现在已经身材走样了，那弟兄以前很英俊的，现在是白发苍苍等等这些，所以都是有这些东西，失掉了吸引力。那这是夫妻关系建立危机的一个指南针，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并不是令人紧张跟绝望的，相反的它应该激励我们更加什么彼此的认识。所以常常人家讲 结婚其实是真正彼此认识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哦，一对恋人，他们恋爱之后呢，真正的步入婚姻的时候呢，其实正是他们的一个婚姻恋爱的一个开始，因为更深入的彼此能够去认识，哦，去认识。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发现我们配偶既有的什么性内涵，我们可以找到爱慕对方的原因。所以永远记得，在当初因为在配偶的身上找到新的东西，才使我们羡慕并爱上对方，这也就是继续互相赞美跟欣赏的关键。那这就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一个雅各书里面的关键就在那边，彼此的什么观赏，彼此的欣赏，哦，彼此。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这怎么实现之歌呢？就来到这边的时候讲到他们彼此观赏彼此赞赏之后呢，啊，现在就来到这个了，四节到七节的里面呢，就来到我们讲说他们就遇到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时刻是什么？他们会渐渐的会可能会迷失自己，这也是在热恋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他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种的啊 control self control discipline 的 control，哦，很节制的。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四节到七节，请。他带我进入酒室，含情默默地望着我，求你用葡萄饼增补我力，用苹果恢复我的精神，因为我因爱成病。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拥抱着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他自发嘛。那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就告诉他们，当他们处在那一种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什么事情会可能会发生啊？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们怎么样的呢去制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节一节来看。他说什么呢？他带我进入酒室，含情脉脉坐，这个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注释。为什么呢？当他含情脉脉的来进酒，所以当时的从第一章里面，从田野的场景呢，现在就转到内室。而这边讲到这个酒室的时候，有的解经家就讲说，这可能是一个房间，这个可能是宫殿，也可能是一个宴会的场所，哦，宴会。当然有人就解释，这个也可能是当时如果在田野的当中呢，可能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进入这个酒室好像在一个什么葡萄园的里面，哦，因为当时呢，这个所罗门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在苏拉密所住的那个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葡萄园在那里，哦，在那里。所以他在那边也讲到这边，所以他讲到当他把他带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宴会客厅或者是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就含情默默地望着他。那含情默默望着他的时候呢，这边有解释到什么含情默中，或者他对我的什么期望是做爱。所以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解经这样解释，他们有更进一步。所以彼此不当彼此观望的时候呢，他有这一种的含情默的看作的时候呢，有那样的一种想象，哦，所以这个是一种的解经，就讲到这个含情默默的时候是一个标记或者印记。那其实这边的解释主要是说，表示名花有主，说所以那个男的对女孩子这样看的，就是说就表示说你是属于我的，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强调一种什么归属感，哦，好像含情默默的看着他，就说这个女孩子就是他含情默，虽然不讲话的时候呢，但是他所表的就是对这样的一个苏拉密女孩子的一种的爱慕，就说你是归属于我的，哦，因为你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存在，哦。但是这样的一个的致命的注释呢，也可能会产生什么？因为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求你用葡萄饼增补我力，用苹果恢复我精神，因为我因爱成病。”那女孩子就对男的那一种的渴慕，变成好像相思病一样的，对他的那一种的渴慕。因为第一章就他渴慕到男子对他的亲吻，现在男的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含情脉脉看着他说，还有对他那一种的渴慕。还有第六节说什么？他用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拥抱着我。那这个是彼此形容他们在拥抱的时候，哦，拥抱的时候。所以葡萄增添我的力，用苹果恢复的精神，表述什么？用一种亲密的文字来表达，表达他期望获得什么更多更多的爱，因为他是什么因 爱成病，哦，因爱成病。所以因为什么呢？用葡萄饼也好，用苹果也好，因为他说苹果和他的口味很香甜，意思呢就是因为相思或者因为害怕失去对方被别人抢走的患得患失，是因为什么不安全感所造成的。所以他讲的失爱成病，就是说他对他的爱盼望说你不要离开我，哦，不要离开我，哦，在那一种的里面。那第六节里面这边的形容他们的拥抱的时候呢，拥抱的姿势，哦，但这种拥抱姿势里面，上次刚才就讲的第一个呢，致命的原因是彼此的注视的时候呢，第二呢，他们进一步的有这种的拥抱，他们有这种拥抱，但因此呢，这会造成会什么失控，哦，而且特别在他说他把他带进一个酒室，可能是一个密室或者是一个宴会厅，或者是在一个葡萄园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机的一个地方，哦，而且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失控。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常常讲说弟兄姐妹在谈恋爱的时候，像我们常常说很多，因为他们很喜欢是比较什么，哦，两个人独处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找安静的地方，只是比较暗的地方，在那边呢就因为彼此的那一种的爱慕，彼此那一种的时候，可能就有时候就在这种互相拥抱的时候呢会造成失控。所以这边就给我们提醒，那来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跟男的怎么给我们看见他的那个道德的水准，他们到哪里。那第七节的里面你就会看见他说什么呢，第七节里面华文字你看不出什么，但是英文字是什么， Do not let love be moved till it is ready， 看见吗？他便就讲就说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道德的水准到哪里，他们怎样在危机当中去养子卸子这样的一种事情。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只做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他自发嘛。啊，这句话挑起他的爱情的时候，所以在两个人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的里面呢，其实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特别在他们彼此拥抱的时候，但是呢，忽然间这女孩子在一种危机的当中，忽然间她醒悟过来，而她用这样的一种的叙述说什么，哦，不要挑起她的爱情，等她自发吧。所以这女孩子很有一样的一个道德的水准，所以这情侣对肢体亲密设立一个限制，所以他们把发生性关系保留到适当的时候，所以爱人对女子的道德标准的一个赞赏，怎么赞赏他？如果你从第四章里面，你再看见他第一，他们要婚礼的时候呢，他对他赞赏说：“我的心腹是上了栓的原子，是上了锁的水井，是封闭了的泉源。”而且呢，四章的前面还提到什么？他讲到他的那一种的什么圣洁。如果你打开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就有形容一样。第四章的时候呢的第一节。啊，第二节我读给你听，你的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刚刚洗净那样的什么洁白整齐，他对这样的形容。还有呢，第七节的时候，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看见吗？他对着他的那一种的形容，所以在婚礼的时候，他对他的心腹这样的一种形容，第一洁白整齐，而且是什么毫无瑕疵，而且是什么，他把自己什么东西在新婚之夜之前呢，他是说什么，他把自己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保护，哦，有这样的一种保护。他为什么呢？英文是说 Do not let love be moved till it's ready， 所以他不放纵自己。所以在那一种的彼此的拥抱接吻的当中，在一种亲密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他最后卸制了这样的一个限制，到此为止，哦，所以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呢，哦，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他自发。而这个呢，他们保留到什么？当他们新婚之夜的时候，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等到他们自发的一个发展。所以这边他设立了一个什么限制？所以你看见这一对恋人，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道德的一种的高超的水准，所以他们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限制。这样的限制，所以耐心的等待。所以这边呢，雅各需要告诉我们强调的，就从这期间里面给我们看见呢，女人对她爱人的美好的性格所吸引出来的渴望，这种表现使徒保罗也跟对于爱的观念是一样的。保罗强调爱是一种什么性格，是什么？第一， 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女孩子对男对男的这样的渴慕，男的对女孩子这样的爱慕，但是呢在那种的里面他们设定一个什么界限，为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他们可以忍耐，他们可以养殖，一直到他们什么新婚之夜，而不随便的放纵自己的肉体。所以对今日我们热恋中的男女，这句话很重要的，因为在现代的社会中常常被当人做出一个满足，爱常被满足的借口，而且肉体的性也被高举在性格成熟之上。所以这首诗并没有否认的，也没有贬低肉体的性力，它是表示培养健全性格跟保持圣洁亲密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男的对女孩子的赞赏不是外表，而是他的内心的气质，不然在内心的气质里面，这个有一个很高超的性格，是说他们守住自己的一种的圣洁，直到新婚之夜呢，他才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他意思是从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所以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圣经也说得一清二楚，无论听起来多么不可能，我们都要什么耐心等待，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当你意乱情迷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失误之，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婚姻床也不要玷污，使徒保罗也表示过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你需要在这方面忍耐，你需要在这方面持守。那这个不单是女孩子的事情，也是男人的事情、哦、男的容易通常在热恋当中很难失控，很容易失控，那女孩子要在当中保持清醒，在那种的里面保持圣洁，那我们要在爱中什么彼此忍耐，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意思、哦、这边所以耐心的等待是我们是可以的、哦、所以呢这七节的当中你学到什么东西，回应跟分享来。结了婚的怎么保持夫妻之间的那一种的爱，跟以前你初恋的时候呢一样哦呀，所以我们不是木头对错丈夫的呀，我们怎么样给太太一样的欣赏我们呀，这是很重要呀。所以我就讲的对姐妹来讲，也不要觉得说哦我们的外表我们不重要，上个礼拜已经讲的为什么会彼此欣赏的，那除了内心的气质很重要，有时外表也是，因为对那种的称赞，你真的是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呢，不单是从他的内心，从他外表里面，我们也对他的一种称赞。不要只是说、哦、我们只是看重内心的，所以外表就随随便便、哦、哇，就是当有客人来我们家里面，太太就哇满头就是风发什么这样的东西就出来见人、哦、很难堪。对做丈夫的也是很难看，所以当人对女孩子欣赏的里面，不单是有内在的气质，也是外表里面，我们也要他们什么整齐端庄，那这是圣经里面新约书信常教导做女人的、哦、要什么要端庄要整齐、哦、呵护圣徒的体统，那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呀。丈夫的也是一样、哦、不要满、哦、满嘴就是胡须也不剃啦呀，头发也不梳啦，就是说我已经结婚了、哦、不是如此，但是我们还要保持我们以前的那一种的、哦、尽可能就是维持自己的那一种的啊什么。所以因为现在甚至在我们办公室有时候啊，特别我们办公室是的，我们还要上一个课程叫做说 personal grooming 呀、啊、因为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的穿着，你要怎么样的衣服，你要带什么样的笑容怎么样，所以每天他说你要站在你的镜子面前看自己，然后想 I'm good, I'll feel so good, 笑容是一方面，穿着是一方面，所以我们都要整齐得体。因为你第一你跟人家你一开门进入去看你的客户的时候呢，一开门进去人看的第一眼就是你的这一个人，先从外表看，之后就是你的谈吐。也有的人讲哎呀上帝看我们罪人，你好像出污泥一样很污秽的，上帝都这样爱我们，所以不要紧啦、哦、我们就这样都不要紧，只要有爱就可以、哦、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哦、虽然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取舍的身体，我们都有软弱，即使丈夫怎么样的爱你，如果姐妹你不自己有时候好好去打扮给自己一个端庄整齐了，有一天这个爱会失去那个吸引力。为什么？因为弟兄当你要赞赏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内心发出说真的你很漂亮， 在那种漂亮的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要讲真实的话的时候，他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吗？哦呀，所以是一个互动的，呀，回应来什么？呀，清晨的，呀，你们不是很兴趣雅各书？我今天静静，呀，所以上礼拜我就讲过了，是怎么样在一种的危机当中，你怎么去能够给自己的限制，就好像说你在快速公路里面为什么会放不可以超过110，马来西亚是 110， 新加坡是不可以超过90，为什么设这些限制，就是要警告你说你不可以超速，免得有危险，危险到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失控。所以一样的，上帝也在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当中呢，在这种恋爱的过程当中，上帝也设立一些的限制给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持守，让我们能够保留最好的给对方，哦，所以这方面我们不要放纵自己，呀，哦呀，所以我们不跟世人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去好好的去学习圣经里面讲给我们教导。所以雅各书你就感觉到说，上帝为什么要把雅各书放在这66卷圣经当中，成为其中一卷这样的一个正点，其实有它有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属灵意义。两方面的解经，一方面你可以从彼此相爱的恋人里面，从一个这样的经文里面去解释恋人怎么彼此的相爱，从灵意解经的里面怎么看见这个，看见基督对我们的那一种刻骨铭心的爱，你可以从这两方面里面去看。那更重要，我看这本书里面其实一直在教导所要讲解，就是说这对恋人他们怎么持守他们的道德的水准，道德的这样的一种的操练、操守跟自立，一直到结婚的时候，那这是神所看重的神圣的婚姻里面所要给我们学习的很宝贵的功课。所以雅各书有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如果你从internet 里面去找的话，或者你去找一些参考书对雅各书的解释，有一些解经家你会读到他们解到很露骨，就觉得他们这些东西好像刚才讲到说，哇，他的葡萄香甜美味，我需要葡萄增添精力等等东西。那有的解经家甚至解释到，哇，他们吃那一种的春药啊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但是当我看这时候，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教导其实不是放纵肉体，看见吗？的一个原则你只要抓住，圣经里面神要强调的是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既然圣洁，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也告诉我们婚姻彼此都要尊重。所以因此在这个里面，你看他们还没结婚之前，里面的解经不是告诉我们，哇，用这个比一比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圣经所要带出给我们的就是神的那一种的圣洁观，在婚姻之前、结婚之前他们应当怎样。所以对这样的里面呢，所以我比较喜欢黄祝伦博士的那种雅各书、雅各情这本书的解经，他就很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这边提到这些的解释呢，都是用一种比一比的方式。那这对恋人怎么样呢？你跟深度好像刚才第七节你就看见说，其实他们都在这种里面，他们能够怎样的在一种的 self-discipline 里面，就是自立的当中，怎么是设立这样的一种的界限。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教导，也神是圣洁的，他也有我们圣洁，所以在婚姻里面他们我们怎么彼此的尊重呀呀。哦，所以有一些解经书当你看的时候，哇，所以有的人讲为什么要讲雅各书，没有牧者讲台要讲雅各的信息，因为很难解。所以有的人就参考一些书说，他说哎呀，这一卷书讲到很多性爱啊这方面哦，好像说为什么这种书，甚至有一些的人说为什么这卷书会列入正典的里面，但是上帝有意把它放在当中，其实有什么上帝美好的意思，其实就给我们这时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旧约时代的人都能够这样持守，何况我们现今的这些人，特别在这一种的性泛滥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做信徒的我们怎么去看待圣经里面神所教导我们对婚姻的观念，在彼此相爱的当中的恋人，我们怎么去持守，怎么的去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自立的这样的一个，以致我们持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到在婚礼的当天。 那之后呢，才能够真正享受上帝所赐福的婚姻所要给的二人哦在一起的那一种的享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雅各书在这里有很高的一个价值哦。所以慢慢你上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哇，其实雅各书为什么会在66卷的圣经成为正典当中出现，它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价值在那一边呀。所以这个可以的话，可以做父母的，以后我们可以在家中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你可以为他来建立这样一个很好的婚姻的观念，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呀。没有问题啊。那好呀，我们到这里哦，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从雅各书的里面的第二章一到七节里面来看见这一对恋人他们之间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当中，他们能够建立这种的自立自止，看见他们也对这种神圣婚姻的观念。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把雅各书把它启示了给我们，把这卷书列在正典的当中，让我们世世代代能够从这经卷的当中能够看见，不单以色列人从这经卷的当中读到看见你对你百姓的爱，也让我们今天也看见体会到你对神圣的婚姻所设定的这一些，唯有我们持守圣洁在你的面前，因为圣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也是你所看重的，也是你要赐福的。就让我们在当中的特别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在谈论这个恋爱当中的，或者和那些还在寻找伴侣的，使他们晓得如何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等候仰望，深信你必然有美好的带领和引导，让我们能够在爱中，我们能够很久的忍耐，持守做圣洁的婚姻观，一直持守到他们结婚的当天。主，我们在你面前把他们交托，也为做当中我们做夫妇的祷告。主，感谢你让把我们能够放在一起，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婚礼当中持守夫妻之间的爱，因为这个爱是永恒的，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让彼此夫妻之间更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就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透过查考这经卷，让这些做夫妇的或者在谈恋爱的，让我们都能够从当中有所学习。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这是我们要分散，求你保守我们脚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